我们接着要讲第九个称会了哦。这个称会它也分五个心，跟前面贪欲有五个心一样，它也有五个心哦。好，请翻过来372页。对，372页，它也有五个心，叫做称会的五项。第一个憎恶心哦，这个就是称会的相，本来就是心里头觉得很憎恶嘛哦。第二个不堪耐，你看连你人家跟你讲话，你很不耐烦，很不耐烦都是哦哦，或者是第一次还好，第二次还 OK 啦，第三次就很不耐烦了啦哦，那不耐烦也是哦哦。好，那第三个怨恨，这就比较更那个了，怨恨心哦。好，那第四个谋略心，这个跟前面一样，对不对？谋略心哈，未与有情作如下面所说的这个意啊，要何当捶打，要打他，何当杀害啊，乃至于其他的很多很多，这个有谋略心，这就很，这就严重了啊。前面憎恶心啊，不耐烦心啊，怨恨心啊，都还没有行之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造作，到了这个谋略心就是造作了、哦、这就严重了。下面复辟心也跟前面讲贪欲五心一样、哦、复辟有这个复辟心，所以这个复辟心的意思都是一样，跟刚才那个贪欲禅一样、哦、那这里也是一样，所谓复辟的意思就是不觉羞耻，不知过患，也不知道要出离，重点都在那个不觉羞耻、哦、不觉羞耻，故假如你觉得羞耻，你就会去对治了， 你就会忏悔了，对吗？他不觉羞耻啊、哦，所以他不会觉得有什么过患，所以他不会想要对治嘛，他不会想要求出离嘛，哦，好，重点是在这边。好，下面邪见呢、哦？邪见这里比较多，邪见除了讲那个邪见的那个也有五个心以外啊、哦，邪见的五个心，邪见的五个心在哪边呢？在373页，看到邪见五项没有？哦。他邪见五项，第一个是愚痴心，当然这就是邪见，这个的相就是愚痴嘛。可是你看他的愚痴的定义，什么叫做愚痴？愚痴的定义不是说哦，股票要买哪一只你不知道那个叫愚痴，不是这个意思哦。你看他愚痴的定义，不如实了所知故，这个就叫愚痴，多严重啊！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愚痴？不如实了所知故。这就叫愚痴了哦，所以这是很蛮严重的哦。好，第二个有报酷心哦，你乐于所做的诸恶，做了还觉得你恶作剧让人家不舒服了，你还觉得蛮好玩的哦，这种乐作诸恶了。还有第三个，他这个翻译很奇怪哈、哦，越流行心。位于诸法不如理的，就是不如理分，不如理分。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思维就是寻视啊、哦，寻视心啊、哦，有如理分跟不如理分，这个是不如理分，不如理分的邪推求啊、哦，这你对于事情不如理的那个思维。好，在下面第四个有思坏心啊、哦，对于无私语啊、哦，无私语。爱养还有一个祭祀等等哈，诽谤一切庙行等故，这个就是说做了一些布施，比如说布施了哈，布施业，那布施以后就会得到什么样的啊、那个善业的那个果报等等，把这一切你修行就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果报等等，把这一切真实有的事情当作是。没有，这种思坏心也是一种愚痴相，懂我的意思吗？哦，好，诽谤一切妙行等故啊、哦，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复辟心跟前面一样，不觉羞耻，所以不知过患，不知出离啊、哦。这个是被邪见禅所复辟。好，这是五个心。可是我们看看，我们回到前面看看，什么叫做对于一切的妙行有思坏心呢？好，比如说这样子了哦，他前面讲一些事情，我们看看。好，请我们再回到邪见第十个邪见这边看哦。邪见这边他说，那邪见第一个讲什么事情叫做邪见呢？讲事，第一个讲事啊、哦，就是 就是你不如实知啦，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就叫做邪见，就叫做愚痴啦，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什么叫做意乐？意乐即于实有意起非有想。哪些是实有呢？真实有这样子的因果，你不认为有呢？比如说即于彼诽谤起爱欲，那底下会解释啦，谤因啊，谤果啊，谤作用，谤实有事啊等等啊。对于这个实有意起非有想啊，那什么是第三个烦恼？烦恼呢就是像贪等这个三毒心啊，或聚或不聚，聚一个或者聚两个，聚三个，这是烦恼心啊。那第四个加行，就是起诽谤因果等之私心所已经起来了，私是行运哦，已经要做了，行之于深夜余夜了，从你的审虑到决定到动发动身发语啊，动发了啊，动这个是已经起加行了，那到最后就是究竟圆满嘛。哦，好，那下面总有四种，即谤因、谤果、谤作用、谤实有事。其实邪见不只是这四个啦，但是这四个是他的怎么讲，叫做邪见里头殊胜的邪见。殊胜的意思不是说他好叫做殊胜，不是那个意思啦，就是我们最容易犯的，但是犯了以后那个作用力也很强盛的，懂我的意思了没有哈？在邪见有非常多的邪见，但是在邪见里头这四个谤因、谤果、谤作用、谤实有事，它是最容易犯的，而且作用力也很强大的，也非常强大的哈。所以也就是说在邪见里头它是属于殊胜的啊，是这四个。底下一个一个解释。第一个谤因，谤因即诽谤无有善恶行等。谤因真的有啊，有善行有恶行啊，有善行有恶行，可是你自己学一个半调子就在说一切法空，罪性也空，业性也空，有没有看到？你假如学个半调子，你去读，比如说很多经理都有，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我们常常会读的那个维摩诘所说经，维摩诘经啊，你去读读看里头有没有这个罪性本空，业性本空，你学个半调子就讲这种话，没有这个没有这些善业恶业啊，这些是没有的。你谤因诽谤无有善恶行等，你真的一定要了解为什么说一切法空，但是因果是绝对不空，就是因为因果绝对不空，我们才说一切法空。你可以了解吗？反过来你可以了解吗？就是因为因果不空，所以我们说一切法空，就是一切事情都是有因有缘，如此因缘果建立的，所以我们说一切法空嘛。一切法不是自信有的，是怎么有的？因缘果建立的嘛，这样懂不懂？所以就是因为有因有果，有因果，因果绝对不空，所以我们说一切法空。哦，你可不要说学了一个一切法空，学个半调子就在说，就在跟人家一样，你根本没有那个功夫，你就不要讲那种话，是罪性本空。可是罪性本空对不对？对呀，这是我们忏悔的时候最根本的忏悔，罪从心起，从心忏，这是无相忏最根本的那个忏，真的是这样子。但是你真的要懂才讲这种话，这个都是已经那种用一时相应去忏的啊，不是你自己随便讲一讲的，好吗？好吗？所以我讲，我们慢慢来。对于那个一时相应啊，佛法最深的那个最不共的那一部分，假如还不懂的话，没有关系，慢慢来。可是对于业果决定这一件事情，就不能慢慢来。你不能跑到三恶道去了，你还在慢慢来，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啊。好，第一个谤因即诽谤无有善恶行等，对于这个业果决定这件事情不了解哈，就诽谤无有善恶行等，这个就太严重了。你既然会谤因，你就下面谤果，下面就谤果了啊，即诽谤无有善恶所招的异俗果。 哦，艺术果我们等一下会详细解释，所以现在就不讲了，哦，那第三个棒作用，哦，棒作用它下面又分成，哦，三种来讲。第一个棒无父母作用，这父母各有二德，一个是可敬福田，所以我们要供养城市增长福业，哦，若杀害损恼等成大众业，这是忤逆罪耶，这可严重了，严重到家了，哦，这个忤逆罪的，哦，好，父母呢除了是这样，哦，父母呢是任持相续，即托父亲的种子，母亲能任持相续生长，哦，你傍无父母的持种和持种用及其种的善恶业因用，哦，视为诽谤无父母的作用。所以你看我们敬业的第一条就是孝养父母，因为真的真的你傍无父母作用，这是极重的罪，极重的罪，真的极重的罪，哦。好，第二个傍无往来作用，即这个就是讲三世轮回啦，你傍没有三世轮回，哦，傍无往来作用，即否认有前世后世，有三世轮回。第三个傍受生作用，即傍无结生相续的化生有情，这是傍作用。第四个有没有问题啊？这里头，不是很难懂的，只是要知道，只怕我们不知道而已了。第四个谤实有事，即诽谤没有真阿罗汉，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诽谤没有圣道这一件事情。阿罗汉圣人呢，这修圣道所得的果耶，阿罗汉果耶，你不能诽谤没有阿罗汉，就等于你诽谤没有圣道嘛，哦，阿罗汉是一个圣果，修圣道 得的那个圣果，哦，好，这个第四个谤实有事就是谤这个圣道这一件事情，哦，那还有其他的，除了谤没有真阿罗汉这件事以外，还有其他的，哦，他引《瑜伽师地论》里头，哦，这样子说，复次若作是师，决定无私，那这就是邪见了，哦，第二个，哦，好，还有下面了，广智广说乃至谤因谤用谤果坏真善事，如是一切皆名邪见，根本业道，哦，好，底下有设问，然后有自己回答，哦，好，设问，一切不正的执见，不管你执什么，只要是你有了一个执见，都叫做邪见。为什么如来于恶业道之中为说诽谤因果等四种叫做邪见呢？哦，有这个问。好，他的答，哦，他这个问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瑜伽师地论里头引出来的，所以他底下揭露瑜伽师地论这一大段，哦，问一切倒见颠倒见皆名邪见，何故世尊于业道中但说如是诽谤之见，就是前面讲的谤因谤果谤作用谤实有事，哦，那为什么？因为一切的颠倒见都是邪见啊，为什么世尊他在这个业道里头只说这四个叫做邪见呢？答：由此邪见就是这四个谤因谤果谤作用谤实有事，由这四个邪见是诸邪见中最为殊胜，这四个邪见在所有的邪见里头它的作用力最强盛，也最常常会发生。我们随便常常讲因讲果，小心都不要犯了谤因谤果，好，这个邪见，哦，何以故？由此邪见为一子故，有一沙门若婆罗门就断诸善根，你谤因谤果会断诸善根，哦，又此邪见最顺苦业，你谤作用谤实有事都是最顺苦业，哦，好，前面那个诸邪见中这四个为什么最为殊胜，道理就在这边，这四个会断诸善根会最顺苦业，它的作用力非常的强大，我们又很容易犯，所以要小心啊，这四个邪见要小心啊。怀邪见者于诸恶法随意所行，是故此见偏说在彼业恶业道中，啊，我们偏说的意思就是特别提出来说这四个啊，它不变，为什么不变？为什么不把邪见太多了，为什么其他的都不讲呢？只偏说，只单单提出这四个来说呢？偏说这四个呢？他就回答这个问题啊，哦，好，底下邪见五相也就讲过了，我们到这边为止就讲了十个，哦， 十个恶业道，恶业十二业道，每一个每一个分别的都已经讲了道相，有没有问题？回去自己再详细的看哦。嗯，好，下面再看三根发业与究竟差别，这里头要讲什么呢？三根，这里的三根是指三不善根，我们通常比较熟悉所谓的三善根，对不对？啊，无贪无嗔无痴是不是叫三善根？那三根指的就是三个，三个，那个是善根，那不善根就是当然就是贪嗔痴嘛，所谓的三毒就是三根。这个三根会发业，会起业行，会起业行，但是这个业行的究竟，它发业，发业以后怎么样才会究竟？好，这里要讲这个发业跟究竟的差别。好，请看以上所说十二业道啊，每一支都是由贪嗔痴三根为发业的烦恼，都是因为有这三毒相应，你才会造作那个十二业道的那些业行啊，每一支都有这些贪嗔痴啊，可能是一个，可能是两个啦，反正就是有烦恼的相应，好，就对了啊。那这个三毒为加行时，各支皆有三种的差别。就近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是唯有贪，唯有或者有的唯有嗔，或者有的唯有痴哦，随贪嗔痴哦，就随一就会就近的圆满。可能你看这个还不懂什么意思，我们下面看一个例子，我们翻过来用杀生业道来看，看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他在讲发业跟讲就近是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个例子，好，我们请看杀生业道哦。前面都讲过了，这个杀生啊，若为求得血肉等，比如说你要吃猪肉、吃牛肉哈，吃什么肉哈？若为求得血肉等，或为夺取财物等啊，你或者是受他人雇用，或者你为了报他人恩啊，或者是为了朋友，或者是希望跟人家做朋友，或者为了衣食等等哈，奉主人等的教命啊，或想哈。啊彼能衰损，或想彼能障碍财力等等啊，前面讲了一堆的原因而行杀害，如是一切都是名为贪所生的。你为什么会造作杀生业呢？这个杀生的业道就是业行是怎么样子为由为原因啊所发生的呢？都是因为有这个贪心所相应。那贪，你为什么会起贪心所呢？可能因为你把它当作职业能够赚钱，对不对？市场那个卖鸡卖鸭的哦，你去看看有多恐怖，活活的鸡啊鸭啊一直杀，连续不停的杀，杀越多他越高兴，为什么？杀越多他的生意越好，那个钱赚的越多，非常精进的杀、啊、真的很恐怖。你早上两点三点你就可以到那个大批发市场，你到那个鱼市场去看看，那整个空气里头你都看得到冒那个嗔那个那个好像烟一样那种，然后还没有走进那条街哈，还距离那个烟十公尺、二十公尺远，就闻到那个味道，那种血腥的味道。为什么？那是大批发市场，那个杀到哈，他杀的那个数量多哈，多到哦，那么厚的那个叫做砧板，对不对？那个很硬很硬的木头做的那个砧板呢，都凹下去那么深一个洞。你看他杀多少鱼？或者是别的蚯蚓或者什么东西，杀多少？他杀那个鳝鱼杀得多利落你知道吗？活的活生生的鳝鱼抓一条来，他有一种工具，像钉子还是像什么东西那种工具，抓一条来一弄下去，那条鳝鱼顺势一拉就连皮一起就掉，然后就那鳝鱼就杀好了，好，就要卖给人家，人家直接就可以，餐厅里头会来拿，就直接可以，你都不用，就直接可以煮东西。你知道他那种利落，手脚之利落，那种早上两三点钟就起来，那种精进，真的，你去看一次，一辈子你都不敢吃那些东西。不敢，活生生的，活生生的，你去看杀青蛙，活生生的杀， 杀鱼杀什么 那种有的人是以那个为业的，怎么办呢？从早杀杀天还没有亮啊，杀，像这样子啊，他可能是因为谋生的缘故啊，好，为了取得钱财，或者他是为别人雇佣啊，他要养家活口啊，他别的职业找不到，或者他是他好几代呀、啊，四代都是家里头都是以此为业，他们就是只会做这个，有没有？哦，像这一些啦哈，或者你为了你去杀生是为了报人恩，或者以为这样子做是有福德的事情啦。比如说你信一些可能别的外道的哈，别的宗教可能有祭祀为业，有没有？祭祀最严重的杀人当祭品，那个是在他们的宗教信仰里头认为那个是非常有非常大的福报，有非常大的功德的，有没有被选中来当祭品的？通常人家都会先告诉你他的宗教信仰，告诉他他做了一件非常大的功德事，有没有？所以这些都是很可怕的邪见哦。好，不管是哪一种理由啦，他前面讲的是他为什么会起业会发业，这样子懂吗？为什么会发业会起业哦？可能是因为贪或者是吃哦，有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贪的缘故，贪所生杀生业道，或者第二段可能是由于嗔的缘故哦。比如说他说，若想比于己乐为无益，或想比于己成为无益，或恐比于己当为未，这讲的就是现在过去未来。你觉得做这一件事情，你自己觉得这个人本来就该死啦，现在也好，这个他过去已经死了也好，或者是未来，你觉得杀他这一件事情哈，是理所当然应该杀的哈，有种种的想法。或者是呢，你看或依于己身，或于亲友，或于仇怨啊，这已经三个了哦。这个己身是自己，那下面呢，亲友，或于亲友表示是亲的，仇怨是表示是怨的，这里就是冤亲都出来了，自己或者是别人又分成冤跟亲哦。在过去现在未来，以为无益，正就是现在，已就是过去啊。正为无益，当为无益，就造成下面所说的共为酒脑事而行杀害，如是一切就是嗔所生的杀生业道。所以这里所说的酒脑事，怎么看出来是九件事呢？就是我们先看人分成自己跟别人，对不对？自他嘛，你杀自己也是杀，你杀别人，不管这个别人是亲还是怨，都是杀，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还是未来，都是杀。有三种人，有三种自己跟亲怨，就是别人啊，分成亲怨有三种哦。杀的时间有过去有现在未来，有三个，对不对？对不对？三乘以三就是九个，九脑事，这些都造成杀生哦，都造成杀生。由于嗔哦，这是嗔，就说你为什么会造这个杀生业，你的那个心啊，是跟嗔这个烦恼心所相应。刚才第一段是说，你为什么会杀生？因为跟贪烦恼相应。不管你是自己做，或者是你叫别人做，这都一样；或者是你受别人雇用而做，都是一样。贪和贪相应。第二段呢是嗔，你和嗔所应相应而杀生哦。好，下面第三段是吃，因为吃的缘故，你看就是很冤枉了，非常冤枉了。你看第三段哦，若忘记杀生为正法，你还把它当作是正法，你所信的那个信仰里头啊，或者是宗教信仰，或者是一般的迷信啊什么的里头，你的信仰里头认为某种情形的杀生是正法，是有功德的，是有福报的哦。这个是吃，很可怜哦。若忘记杀生哦，为正法，为己是其余众生的善友，彼因我杀，身坏命中当生天上，或心作是念哦，为尊长故 或者是在法上面应该杀害啦等等啊、这些事情啊、好，就是说在你的信仰上面认为这个是正法啊、与法来说是法应伤杀害，这懂吗？这是第一段，你认为它是正法的啊、第二段，或觊觎杀生业作疾增长，你认为这没有什么嘛？这只是一个职业嘛，对不对？职业没有贵贱嘛，对不对？你做大学教授，很高尚。我职业没有贵贱呢、啊，我在市场里头卖鱼卖肉，卖鸡卖鸭，这个是我的职业呀。好，这个或觊觎杀生业，他是这样子想的哦，这是愚痴哦，很可怜愚痴哦。然后他这样子想以后，他不管是当作是正法，或者是他因为愚痴的缘故，他当作是杀生业哦，皆无一手果报。这个他不认为这是正法，他可能还认为有很好的果报来哦，或者他当作是职业，他不认为这样子是犯了杀生业有什么一俗果报啊、哦？皆无一俗果报，或者他向他人宣说欠其行杀害，等等底下等等这些啊、哦，那这些用这样子的心而行杀害，就是和痴相应的了，就是由痴所生的杀害，懂吗？在做杀生业的时候，他举了三种情形，这三种情形就是为什么会造成杀生业，为什么会起这个业行呢？为什么会发业呢？有三种情形，一个是由于贪烦恼相应啊、那第二个是由于嗔烦恼相应，第三个最可怜了，由于痴烦恼相应啊、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对的，或者认为哎这是正法，这是对的等等。好，由这种三种相应，三烦恼相应会起了杀生业，这是相应，这是发业方面来讲。那怎么样子这个杀生业会圆满呢？就后面就讲那个圆满，就是究竟了啊。在378页倒数第三行，如上所说十恶业道，我们很详细的举了一个啊、杀生这一页为例子啊，就像我们刚刚所讲过的那种杀生业啊，为加行时，就是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做？你那个意乐，你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事情？你那个意乐是哪里来的？是因为有贪嗔痴这个烦恼的相应啊。为加行时，虽有贪嗔痴三种发生的差别，发业的差别，但是在究竟圆满业道的时候，这十种恶业道，这十恶业道都各有不同。比如说底下杀生业，虽然在发业的时候有三种，可能是嗔，可能是贪，可能是痴，对不对？我们刚才不是都举例了吗？但是杀生业的圆满，就它的究竟是由嗔来究竟，你一定是这个嗔心所才会让你杀得下手，真的要了他的命，这样懂吗？发业跟让他究竟哦，这是有差别的。好，他底下就分别告诉我们这十业道都是由什么究竟啊？杀生、出恶语、嗔恚、这三种业道啊，贪嗔痴都可能发业，可能加行，但是究竟都是由嗔究竟。好，下面偷盗、邪淫、贪欲这三种恶业道呢？这三种贪等三毒也是一样，贪嗔痴这三毒都可能发业，可能加行，但是要究竟是要由贪究竟。好，在下面妄语、离间语、绮语这三种呢也是一样，贪嗔痴为加行哦，究竟的时候是于三毒中随由一种究竟。下面邪见业道也是贪嗔痴为加行，但是到究竟都是因为痴，邪见就是痴究竟。可能你发业是为什么会有那个邪见，是因为你自己贪欲的缘故，然后编一个理由，没有因果啦，尽管放心的贪好了，贪多少都一样，经上说还举经了，业性本空或者罪性本空，这是痴啊，最后会究竟都是痴的缘故。可能是因为有贪起头，但是有贪起头有贪加行，但是究竟都是痴，这样懂不懂这个？好，再讲这个啊、哦。下面十恶业道的轻重差别，十恶业道有五因缘会成重， 所以千万不要犯。轻重真的有关系的，重的话会跑到三恶道去，因为它会变成隐业，隐业很重，那个业力绝对牵引你到三恶道去。那假如是轻的话，轻的话那就只是满业上面可能会有一点，可能会有点不那么圆满。好，所以轻重要搞清楚啊。好，十二业道有五因缘会成重，哪五因缘呢？有意乐，有方便，有方便就是有加行啦，哦，有无智，你根本不想去对智。为什么你不想去对智？因为你没有羞耻心嘛，你不觉得这样做是错的嘛，所以你根本不想去对智嘛。假如你我们说最重要的是惭愧心啊，你要修，你知道错了你就升起惭愧心，那你就去忏，你去忏，哦，去忏就是修对智了。可是假如你根本不认为是错的，没有惭愧心，不觉得是错的，你不觉得是错的，你怎么会去修对治？你怎么会想出离？不会嘛，这就是无对治，哦。第四个有邪执，第五个就是有做这个事情，把它，你做这个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做，一遍一遍的做，还把它就是做到最后这个无可挽回的地步，这些就都变成重。这样有没有问题？好，哦，好，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杀生业道啊。哦，杀生业道有前面说的五因缘成重，第一个有意乐，有意乐，有意乐故重。你杀生哈，但是你还有这种猛烈的意乐，哦，你觉得这东西长得这么好，本来就是要给我吃的嘛，要不然它长这么好干什么嘞？这很奇怪，对不对哈？可是真的很多人是由意乐故重，既有猛烈的哈这种意乐，这种贪欲啦，或者嗔恚啦，或者是愚痴意乐所作啊。哦，你的意乐假如重，你这种心很重，那个虽然都同样是杀人了，可是假如是误杀的，那个就是轻罪，轻就是轻罪。假如你是故意杀的，有猛烈的意乐杀的，那就是重罪。结果虽然都一样是杀人，但是轻重是不同的。好，哦，第一个讲的是意乐，你这种心，你不但杀了，你还带着这种猛烈的这种意乐啊。那第二个有方便，就是一而再再而三这种加行啊，有方便故重啊。基于杀生事，应作正作已作，应作就是还没有做，但是你以后会做啊。正作就是现在正在做，已作就是已经做，所以这个讲的是未来、现在和过去。做了没有呢？未来、现在、过去啊，应作、正作、已作。好，对于杀生这一件事情，不管你做了没有做啊，你是不是现在正在做都不管，心呢，心变踊跃，想到这件事情你的心就很高兴，踊跃就是很高兴啊。好，心变很高兴哈，所以或者是你自己做，或者是你劝人家做，或者对于人家做这件事情，你在旁边这个赞叹，不要把这个说成睡喜，你在旁边还赞叹人家做这个事情啊。好，假如是这样子了，然后或有常识失良，处心积虑的失良，就是有计谋心啊，哦，常识的失良，常识的好，哦，蓄积怨恨心已好，哦，你杀彼众生，哦，都是这种常识的这种，或于杀生不休息的无间所作，像刚才举的那种例子，你以杀生为业啊，哦，一直常时期的无间而作，因众而作啊，哦，或于一时间内杀了很多的众生，所以哦，一时间内杀了很多的众生，你知道有很多种杀众生的办法哎，你有没有听过苛政猛于虎？有没有听过苛政为什么会猛于虎？因为一个老虎，就算他一辈子，老虎一辈子呢，他能吃多少？他能吃多少其他的动物或者吃其他的人？而且还有一点呢，老虎吃，不管吃什么，吃人也好，吃动物也好，老虎在吃有情的时候，它的吃是无忌心，它吃，它去杀生，老虎是无忌心，无忌，因为它只是不管是人也好或者其他动物也好，对它来说只是食物，它肚子饿，它必须吃，它必须有食物，就说对我们来讲是有分呢，啊，哦，这是一个美女。哦，可是对老虎来说只是一顿晚餐，你太瘦了哈，像林志玲那么美美的美女，对老虎来说这不是太好的晚餐，因为它太瘦了，吃来吃去一把骨头，这吃 对老虎来说还不算多美妙，对于男生来讲可能是非常美妙的圣境。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对老虎来说，它只是 一顿晚餐，它是无忌星，它不是为了自己什么，只有人会为了娱乐杀生，你知道吗？老虎是不会的，动物是不会的，他们都是为了维持生命，他的杀是无忌心，我们就不是了，我们可能是贪心，前面不是讲过了吗？猛烈的贪心、嗔心、愚痴心、杀生，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哦，不一样的。所以我只是举一个这个例子来对照哦，我们在杀生的时候，那个要看你那个心是什么样的心，这是对于以杀生这个罪轻重来讲哦，是很有关系的。那我们刚才讲说柯正猛与虎的例子是要讲说，好，举老虎为例啊，虎嘛，老虎能吃多少人，但是柯正呢能够逼多少人去烧炭跳河啊，上吊自杀，逼多少人，多少父母养不起孩子，所以带着孩子一起自杀。哦，柯正猛与虎，还有比柯正更厉害的，柯正猛与虎只是一时，对不对？只是一时，可能十年，可能八年，一时。但是假如你是很严重的邪见，大邪大见，而这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的话，他有一个很严重错误的邪见留下来的话，哦，那个文章杀人呢，就还猛于柯正，柯正已经猛于虎了，那邪见杀人还猛于柯正。所以这种杀，这种你想得深入一点哦，就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讲易乐。好，第二个要讲对治。对治讲了没有啊？对治还没有讲。加刑讲了嘛，哈，这是第二个讲加刑。然后第三个我们现在讲对治，在380页的第二行讲对治。假如没有对治，你根本不觉得是错的，完全没有羞耻心了，完全你不觉得这是错的，你反而笑人家良心，这个一斤值多少钱呢？比如说像这样子完全没有羞耻心的话，所以你不会想要去对治你自己这种恶行，这也是重的。好，第三个有无智故重。无智就是你根本不想去改，好，无对治法哦。那他底下就讲了那个对治法，怎么去对治？对治最重要的是忏悔，忏其前愆，悔其后过，以后不要再犯，以后不要再犯哦。对治就是要有惭愧心哦。所以底下你看到没有哈？他讲到说你要升起惭愧心哦，啊，悔所作恶，这个在后面两行哦。你不能对峙，就是说你不能于时时间获得猛力增上惭愧，悔所作恶。好，在下面有邪执故重。你看若诸沙门哦，那个沙门是指修行人啊，但是这里一定是外道的修行人啊。若诸沙门或婆罗门或邪祭士，把他执为正法而行杀害哦，又作四念杀羊等无罪，有比羊等是梵天王为资助人类生活所化。所以大梵天王就是在我们佛法里头哈，所谓的上帝、玉皇大帝什么的哦，就是梵王。就是你的想法里头，你是一种邪见，你认为本来这些猪啊、羊啊，哦，这些就是资助人类生活，由梵天王给我们的，他本来就是要给我们吃的哦，所以杀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事。或者我为了表示对于比如说像梵天王哈这样子这个神明的那个什么恭敬心啊什么的，我就杀羊来做祭祀啊，像这样子，这些都是邪执。好，第五个由事故重。好，由事故重，你看看你杀一个普通的人跟你杀一个阿罗汉，这个比起来的话，那杀入阿罗汉的罪就很重很重了啊，这个由事故重啊。若杀害大身众生啊，大身，这里的大身不是普通人呢，这里的大身是指佛，那不得了了，这出佛身学的意思了啊，跟一个杀害人普通的人啊，这不一样的啊。或者杀父杀母跟杀普通人，这也不一样的啊。或者你杀害可以尊敬尊重的师长等等啊。或有杀害归投于己的友情哦，人家就是来归投于你的，结果你还把他杀害。 或者是呢，你杀害一个非常信任于你的、委托信任于己的友情，或者杀害诸有学无学圣者，或者杀害菩萨，或者杀害阿罗汉，或者杀害独觉，或者知道如来性命杀不着，但是你知道你杀不到他，你杀不到他的，但是你对他有杀害意，恶心出佛身学，像这些事情都是很重的杀生。那与如上所说因缘相违。相违而杀生的就是轻的了，这样有问题吗？所以对我们自己来讲，要犯这些重的都不太容易啊。我们很幸运哈、哦，有正命，正命就是正当的职业哦。我们很幸运，不必靠这些邪命为生。我们很幸运哦，知道佛法所说的正见是什么哈、哦，不会有邪执啊，不会刚才说的那些邪执，以为。杀猪杀牛杀羊都是理所当然的哦。那我们很幸运学了佛法哈、哦、知道就是说做错的事情就要有惭愧心了，有羞耻心了哈、哦、就要做忏啊、哦、自己要责心忏啊、哦、这个还有最后有一个由事故重啊、哦、这个不简单，你要出佛身学，现在没有佛给你出佛身学了。哦、你要杀圣人、哦、不管他是阿罗汉是声闻是独觉，是这个有的人我们是看不出来的，你知道吗？很可能有但是我们是看不出来的啦。所以不管怎么样啦、哦、你就反正任何人都不要杀就对了啦、哦、那当然也不可能会杀父杀母的啦、哦、所以这些重的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很幸运的、哦、是应该是不会犯的、哦、这样知道这些事情。那假如说是犯了其他比较轻的话，都是可以忏的，这些重的是不能忏的。那轻的假如不是这样子，其他都是可以忏的。那忏的意思就是叫你自己忏过，忏其前愆悔其后过。忏过忏悔跟掉悔是不一样的，忏过忏悔过，你就不要在那件事情上面一直扰乱你的心。那件事情假如一直扰乱你的心，你不是忏悔是掉悔，两个是不一样。你只要一直活在后悔里头，你一直活在那种懊恼后悔里头哈，那个心所很是没有办法修禅定的，没有办法修的。禅定里头很严重的扰乱你不能修禅定的，就是我们叫做五盖，有没有？贪嗔疑，然后就是掉悔，悔这个悔这个心所掉悔跟昏沉。好，所以做错了就是要忏啊，忏过好，不要让自己一直在那个掉回里头。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轻跟重的分别，这样子可以吗？知道吗？那其他后面九个都一样啊、哦，回去自己看都一样。好，我们接着下来要讲十不善业的果报了，果报都很重要哈、哦，知道它的果报是什么哦。可是你还是要更清楚的是说，果报它只是显现，所以我们说是虚妄，它不是自有的，这个称为虚妄。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果报不是自有的，它不是自生的呢？因为是因缘所生，不是果报自己生，这样懂吗？好，都是业果，业果，业的果，业力所成的。好，好，我们看看果报，果相的差别，他先介绍一下，他要讲十善业的果报，最重要的都是那个异俗果。每一个都是最重要，都是异俗果，所以他先要解释异俗果。那除了异俗果以外，还有其他的果，所以他一起顺便都解释。但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异俗果。我们通常在讲果报的时候，哦，大部分都是在讲，就是讲这个异俗果啊。异俗果很重要，真的很重要。不是常常会听我说异俗无忌，异俗无忌吗？哦，今天就要看到了异俗无忌是什么啊。哦，我们在讲果相的时候有五种果，哪五种果？讲到果五种果，第一个异俗果，第二个等流果，看书的习惯，先把讲到有五个要总标先出来，你就要把它画出来。第一个异俗果，第二个等流果，第三个离系果，第四个适用果，第五个增上果，这就是五果。五果常常会看到无果，无果就是这无果哦。好，下面要分别一个一个解释了。第一个异俗果，这个最重要哦。异俗果 记一有漏的善不善业所招感的，前面我们已经很强调了，果报都是由业所招感的，是业力所成的，不是自己有的，是业力所成的，是由业力招感的。好，底下几个字，业力所招感的，自相续的亦熟无记法。先讲为什么叫做亦熟呢？亦熟是一时而熟，一类而熟，跟变异而熟。会不会写？有没有不会写的字？一时，时间不一样。为什么叫做一熟？为什么用这两个字？这个名相是怎么来的？哦，何谓一熟？一熟的意思是第一个。为什么叫一熟呢？因为成熟的时间跟你造业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是一时，在不同的时间，这个果报成熟。所以第一个是一时而熟，这个非常清楚吧？好，第一个一时而熟，第二个异类而熟，第三个变异而熟，就比较那个一点了哈。异类而熟是说，我们说造的业有善有恶，对不对？有净有染嘛，你造的业有净有染，但是讲到果报的时候，我们都讲无记，业性里头有善的有恶的，那就应该招感的果报是有善的有恶的。为什么我们说果报是亦熟无记？是因为这个果报现在显现出来咯，你看它当然是有善有恶的，但是这个善恶不是这个果报本身善恶，而是你在造作业行的时候有善有恶，已经决定了那个后面招感的果报是善是恶了。所以不是果报自己就表现出来它是善是恶，是由你前面的业行，你造作的业行决定的，懂这个意思吗？所以等到果报的时候，当然果报有善恶，但是我们说那个善恶是那个果报上面看起来的那个善恶，它还是亦熟无记，懂我的意思吗？你一定要懂前面讲过的哦，果报是显现的，它是虚妄的，它不是自己会生那个果报，是因缘条件，是那个因缘成熟了，那个业力决定的。你业力有善有恶，就是有染有净，那果报就显现，它是怎么样就显现，就像我们照镜子一样嘛，照镜子一样嘛，对吗？你白的在前面，就你白的在镜子前面，镜子就给你看白的，你黑的在前面，镜子就给你看黑的呀。你大的在前面，镜子就给你看大的，你小的在前面，镜子就给你看小的。虽然在镜子上面所呈现显现出来，镜子所显现出来有黑有白有大有小，但是不是由镜子自己本身爱怎么显现就怎么显现，不是他自己显现，是你在镜子前面那个因缘那个条件所显现。这样懂我的意思没有？所以都是亦熟无记。好，这个观念假如清楚的话，这个观念很重要。这个观念告诉我们哈，我们现在都是，所以说菩萨畏因啊，我们这种凡夫啊，都畏果。在做的时候，自己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啊，掉以轻心无所谓。等到果报呈现的时候，这个果报哦，有可爱的，有不可爱的，你就开始在果报的可爱和不可爱上面升起很大的苦恼，有没有？可是佛告诉我们亦熟无记，那个果报是无记，是你造作的那个业才有善恶、哦、所以果报现在已经，假如果报已经显现了，这就表示所有的因缘条件已经成熟，已经是决定，因缘果是已经建立好了，已经决定了。也就是说本来因和缘是普遍于法界，你知道吗？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一种作用力，一种能量，懂我的意思吗？你开始造作的时候就让一些因缘条件开始聚集，到最后这些因缘条件成熟就显现。显现的时候表示这些本来它只是能量，这些能量现在已经成熟，就变成这个果报，你已经无能为力了。所有的因缘本来是不决定的，它可能这样可能那样，到这时候果报显现，因缘条件都已经决定，已经是独一无二的缘起。懂我的意思吗？你一定要把这两件事情分得很清楚。本来所有这些因缘条件，你用这些因缘条件可以做善可以做恶，到最后果报现前的时候啊，你再后悔来不及了，也不必高兴，也不必后悔，也不必怎样，因为 果报现前者表示什么都来不及了，他就是这样子，已经成熟显现了，这样懂吗？所以你不用再费哦，就是被八风吹得乱七八糟了，哈、哦，这个很欢喜，可爱的果报很欢喜，不可爱的果报很痛苦很烦恼，改变不了果报分毫，所以你自己也用不着太浪费你的心力，反而是自己要小心。假如是不可爱的果报，哦，那你假如知道哦是什么什么什么原因造成这个不可爱的果报，你就是要忏悔，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可爱的果报很更要小心，因为可爱的果报让你生不出忏悔的心。假如不可爱的果报，你还会生忏悔的心，对不对？会小心一点。不可爱的果报还是把就可爱的果报了，人家称赞你啦，人家把你用一些好话把你灌迷汤，就是弄得昏陶陶的，就是那种果报，你反而要更小心，更小心。反正就是不要被八风吹得乱七八糟的啊、哦，要小心一点。到易熟的时候，你在那个果报上面易熟无忌啊、哦，好。懂吧？要对于这个已经生出来的果报哦，生出来的果报，你就既然是自己以前造作的善业恶业所决定的果报，你既然敢造，你就敢受好了。你不要那么不敢承担，对不对？你敢做，你为什么不敢承担？好、哦，这个时候你就要像大丈夫一点了、啊。好、哦，敢做你就要敢当，对不对？你就既然敢做，你就没什么话好说。你既然做了。你欢喜做你就甘愿受，懂这个意思吗？好，这是易熟无忌、哦、好，对于已经果报呈现的话是要这样子了。不过你要在每一个果报上面哦，要看得出那个因缘果建立、哦、这些原生法都会变的，每一个果报你更深刻的去看哦，易熟无忌都不是永久的，没有一法是永久的。你想要认为就是一直这样子，那你就完了，佛法对你来说哦，都是白学了。佛法不是一开始就告诉你吗？啊，无常，一切有为法都无常，一熟果报一样啊，无常。所有的果报相其实是刹那刹那显现，当你看到果报的时候啊，它已经在改变当中了啦。这就是你可以下手努力的地方。已经显现的果报，那个是已经前面业果出来了，是业力决定了。可是接下去没有啊，接下去没有决定啊，对不对？你该忏悔你就开忏悔，你该努力就是努力，你要改变以后的业果。业果是一直在相续的，自相续。只有一种情形，你的业果会一直那个样子。怎么情形？你不去对治，你的心没有改变，你执着不舍，以前怎么样你还是怎么样，一直那个习气存在，那当然业果当然是相续，就是那个样子嘛，懂我的意思没有？所有的相续其实是你自己，只有你自己那个习气不改变，你的习气没有变动，你的业行是一样的，你那个业果当然就是一样的嘛。这样懂不懂我的意思？因为你的事还是相续的，所以那个业，你的业也是相续的，所以你的果就仍然是相续的，是这样子。你看起来好像一样没有改变，是相续的。其实任何时候都可以改变，业改变，那个业力所成的果报就改变，因为业力你可以决定嘛，对不对？业果你不能决定，但是业力你可以决定嘛。而易熟，而那个果报呢是易熟无忌嘛。那个易熟无忌的意思，它是看你的业力去寻业发现的，是由这个业力显现的。不是他自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个业果不是自己现的，是业力成就的。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要改变那个业果，不要让这样的业果相续。你的办法要在哪边？你的那个努力要在哪边？要在业力上面，而不是在业果上面去干嘛？没用。这样懂我的意思没有？好，你要知道业果它是相续的，它不是决定这样子就是这样，不是的，它是相续的。既然它是相续的，你只要把以前，假如它是不好的业果，不可爱的，你只要把以前的业行怎么样一断掉，断相续，那个业果就不再相续了，懂我的意思吗？你从这些你都要看到，你可以下手处在什么地方要用功要转变哦。可是你那个，你要让那个业果不再相续，你就要往前推， 业果是怎么相续？是业力相续。业力为什么是相续？因为你的事，你的事，你的心事没有改变，你的心事相续，让你的所作所为业力相续，你的业力相续，你的业果就相续，对吗？这就是我们修行为什么会成功的道理呀、恶业是这样，难道净业不是这样吗？净业也是这样啊，净业也是一样，由加行到就近啊，对不对？你懂我在说什么，对不对？我们恶业你不要它相续，你要断那个，断那个前面的哈，事相续业相续，然后果就会断。可是净业你要成就，你要让你的这个净业哈，你现在觉得修行的不错，你一定要让它相续下去。你要让这个你觉得修行的还不错哈，这个慢慢有些改变了哈，让它相续下去也是一样，要经由加行到究竟，怎么样子加行也是一样，事相续业相续果相续，好坏都一样，道理都是一样没有变的，不会说哦这个道理是随时在改变的，修善的时候是一套道理，修恶的时候你现恶的时候又是一套道理，不会，道理只有一个，都是事业果，这样三世辗转起用不停。所以你很重要，就是在事这个地方是善还是恶，很重要是在这里，这样懂我的意思吧？好，好，因为果都是一俗无迹。好，我们讲这是第二个，第一个一时而俗，第二个一类而俗，第三个讲变异，变异，变异而俗。变异而俗的意思是说，哈，变异而俗叫你最好你就是以前我们讲过的那个种子六义，你懂得。好，那个。就刹那那个刹那刹那的刹那无常啊，哈、那个等无间缘，都是一样的事情。所有那个功能哈、那个种子的功能，它是刹那灭果具有，刹那灭果具有，就是它只是一个功能在一直在转变，一直在转变。这个不难了解，不难了解。你想想看，我们通常在解释为什么会用种子，因为种子你。种子是一个比喻法了，它是最容易比喻这个功能刹那刹那刹那刹那在变异的。从一个种子开始，哎，种子你把它放在这个桌子上，它是永远永远不会永远不会发芽长成大树的，对吗？它永远是那个种子的样子，对不对？你把它保留一千年，它还是种子的样子，对吗？可是这个种子哦，你一旦哦，那些应该成就的缘呐、你把它成就的话，比如说种子当然要种在土里头啦，或者现在有其他的技术啦，哈，啊，种子要种在土里头啊，对不对？然后要什么什么什么施水啊，要有太阳光啊，要等等等等的这些和合的缘要和合，然后不和合的缘要不和合，对吧？水不能太多把它淹死了，太阳光不能太强烈把它晒死了。对不对？也不能够怎么样，那个种子种得太浅，被鸟啊吃掉了等等，这些不和合的缘呢，也为缘，也不能够让它有。好，所有这些和合不和合，好，这样子成就是靠这些成就，靠缘的成就，缘靠缘，这些增上缘，这些都是增上缘，靠这些增上缘，增上缘的成就，那个种子就开始一直在变异，变异，变异，它的功能在变异。种子是什么？种子是功能。假如这个功能不会变异的话，它不成为种子。懂我的意思了吗？种子就是因为它的功能会变异，它才会变成果报啊。假如它的功能不会变异，它永远是种子相，它怎么会变成发芽，怎么会生长，慢慢慢慢变成大树，最后还结果了呢？懂吗？假如那个功能，你说种子是功能，你只懂到这里的话，你只懂一点点而已，你要懂什么叫做功能，它一直会变异的才叫做功能。怎么变异啊？就是这样子变异，刹那灭果具有，这等无间缘啊，很难懂，等无间缘很难懂，你从这样子慢慢懂，他就不会太难了解。你说他什么时候在变异？请问你告诉我，他是哪一个时候，今天还是明天会变异？你说不出来嘛，懂我的意思吗？种子它是一种功能没有错，可是你要懂所谓种子是一种功能，那个功能是刹那灭 果具有，刹那灭，果具有。所以所谓的果，也不是说哦，芒果的种子要等到生芒果才叫做种，才叫做果，不是。那个种子，种子就是功能哈，那个功能一直在变异的时候，它就一直在呈现另外一个相，那个相任何时候都可能停止。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种子在变异，对不对？功能在变异，对不对？任何时候都可能和合的因缘不再和合哦，懂我的意思吗？它可能已经变成一个小，从泥土里头发芽出来了，变成一个小苗了，因缘不再和合，它那个就到那个时候为止，然后就枯死掉了。所以它的果，它的果相就只是到那个时候为止，所以任何时候它功能变异，就是果，果就是果了。所以同时这个果又是下一个变异的因，懂我的意思没有？懂吧？你把这个，好，真安慰，你把这个扩大去了解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很难懂，扩大去了解阿赖耶识哦。诸法于事常，事于法异耳，相互为果性，异常为因性。种子六欲很难懂哦，你从这边慢慢了解。刹那灭，果具有，恒随转，性决定。还有带众缘，这个是关键。带众缘，这是关键。带众缘引自果，好不好？好，你慢慢慢慢，所有我们学过的东西哈，好，都是异熟果。这个地方是完蛋了。只剩下十分钟，没有关系哈，因为异熟果很重要，异熟果很重要。在异熟果这个地方哈，你看前面学到的法义，你都要回忆起来，好不好？这就是三个，为什么称为异熟果？我们都是异熟果，异熟果，我们自己根身是异熟果，这个气界也是异熟果。哦，好，异熟果，异熟无忌，为什么称为异熟果呢？异熟有三个定义，它包括三个意义，你要了解。第一个，一时而果，一时而熟。好，第二个，一类，好，善啊恶啊，到了果报的时候，一熟都是无忌啊，一类而熟，它那个性质改变了，业性啊是善是恶，那是你在做造作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记别你做的是善还是恶，可是在果报的时候，它只是显现你的造作而已嘛，所以我们就到果报的时候就不记别它是善还是恶了，懂这个意思吗？这是异类而熟。第三个，变异而熟，真的希望你们听得懂哈，因为所有我看过那么多书里头，从来没有像我现在讲的这么清楚、仔细、详细，是因为我太啰嗦了。好啊，这第一个，这个真的很重要，你再看底下你就知道了。异熟无忌啊，好，一切的那个果，等到果相出来的时候哈，你要知道，最重要是这个，它是异熟果啊，它是依着有漏的善不善业所招感的自相续，这样懂了哈？自相续的异熟无忌法哦，因是善恶，但是果是无忌哦。所以异性而熟，故名异熟、哦、好，所以包括三个，你最好把它写下来，因为你看一般的书上面都是用这种名相嘛，异时而熟，异类而熟，变异而熟、哦、三个。好，这个异熟果最重要哦。下面第二个等流果啊，底下的每一个都简单咯。等流果的话就是你看得到嘛，你自己去种一个一个种子，你自己知道哦，我现在种的是一个我吃的桂圆的种子，你就看着它种下去，然后你看着它，你有付出努力啊、哦、你有去照顾它哈、哦、浇水就该浇水啦，遮阴就该遮阴啦，或者该晒太阳就晒等等，你这些因缘都把它具足，你就看着它什么样的因造成什么样的果，你自己知道，如是因造成如是果，不像那个刚才那个异熟果，异熟果你还搞不清楚呢，一时而熟，异类而熟，变异而熟，你搞不清楚呢。可是这个等流果你看得很清楚，什么样的因就等流、哦、等流什么样的果，相等的就流出来那个果，这个叫等流果，这样懂吗？这个很清楚哦。好，第三个离系果，你请看，即依无漏道，要依着无漏道，要修无漏道哈、哦，好，断掉障，所知障烦恼障，以后的 好，善无为法，永离系缚，故名离系果。所以我们没有离系果，你要断，你这个离系果一定要断烦恼障所知障。从哪边下手？断你的我见下手嘛，因为一切的二执二障都是它的立足点，它的根基都是在我见上面嘛。好，这样子，这样子，慢慢慢慢慢慢修行哈，最后会有那个离系果。好，第四个四用果，四的意思就是有情了，就是人去做的了。好，那个，他所显现的，比如说你去做一个桌子啊，做个椅子啊，好，做一个什么东西啊，好，这些都是四用果。好，第五个增上果，哦，增上果就是所有其他的那个增上的因缘，就都是由那个增上的因缘哈，那些增上的因缘就全部都是啊。这四个里头，这五个里头啦，我们没有离系果啦，其他每个都有，同意吧？最重要就是你要懂这个艺术果的意思，你一定要懂艺术无忌，艺术无忌。好，我也常常在讲艺术无忌啊。好，哎，没有关系哈，我们只差一点就完成今天的，没有关系，我们下次再讲。我们把白板最后写的那个跟大家好很快的简单的讲，就是说在世俗地里头，在世间法，所有的世间法，一切的世间法哈里头最重要的道理，那个地就是真理哈，最重要的道理就是我们今天学过的，要深信业果啊，要深信这个业果决定这件事情，一定要明白。那通常我们就是用深信因果这四个字来表示。学佛最重要就是第一件事情是深信因果，第二件事情是要正观缘起，因为你要证无我，一定要从正观缘起下手啊，第二件事情是正观缘起。那第三件事情是痛念无常，你要知道哦，你既然已经学佛了，就不要把时间白白的浪费，要痛念无常，这样好不好？所以这四个事情几乎就是你平常在常常要提醒自己哈，提醒自己当你懈怠的时候啊，哦，当你觉得那个提不起劲的时候啊，你就要想一下这个身心因果、正观缘起跟痛念无常啊，哦，这个法药，这等于是一个那个什么啦，那个叫做什么东西啊？嗯，真言。好，你看要深信因果哦，要检查一下你的心是不是真的深信因果。检查，你几乎这一段把我们学过，从我们一开始学到现在为止所学过的东西，包括行门哦，包括要去做的哦，都包括在里头，所以很好作为你自己。假如你不晓得每天要怎么做忏悔，每天晚上不是要做一下晚课吗？假如你是你现在的晚课最重要就是做一下忏悔，你不知道怎么忏的话，你就拿出来看一下，这样懂吗？给你一个做依据了哈。好，请看啊，你正面要怎么想，反面要怎么想啊？正面的，因果业报，深信非虚，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应求解脱。无常迅速啊，你要。你不要吊儿郎当的说啊，我还年轻嘛哦，我们这边还有蛮年轻的同修们哦，这个坟墓里头装的是死人，不是装老人，有没有听过这一句？不是说真的一定要等到老了才会死，不是，无常到了就死。好，在下面择善之事，以为一子，四正行第一个就是亲近善事，有亲近善事，听闻正法，然后如理作义，法随法行，择善知识以为一子。可是善知识要择，看到没有？择的意思就是拣择，就是会要有一种，你要先经过你的观察，你要有一种智慧的观察，不是随便哦，听到谁的名字蛮大或者怎么样的哦，要择。择的意思是，则就是慧，简则慧。你看慧心所的定义是什么？还记得吗？处作欲圣解念定慧，那个慧心所的定义，你回去看，就是简则抉择。所以则是一种 智慧啊，要择善知识以为一子。那既然你已经经过你的观察是善知识，你拣择了，你已经决定了，就要如法的一子。这我们都才刚刚学过，要如法的一子啊，如法的一子最重要的是正行供养了，嗯，要至诚归一，四心不退，不要忘了你的出发心，常常想一想你为什么会皈依啊。要常常回想一下，四心不退啊，回想你的出发心啊，发菩提心，广度有情。假如你真的是择善知识以为一子，至诚归一，四心不退，你常常回想这些事情啊，你因为有佛好示现成道这件事情，然后又很慈悲的哦，经过这么长久的时间哦，有佛法的注释传到现在，有老师教你假如真的很有这种感觉生出来，很心里头真的有这种感受，非常非常的心里头觉得哈，确定了，真的确定无疑了，真的确定说能够身为人是很幸运的事情，尤其是听闻佛法了，尤其是听闻的又是一个正信的佛法哈，有这么好的道场给我们，有这么好的善知识给我们做依止，一切的环境这样的方便哈，这么好的环境等等，这些你心里头会很感恩，感恩心是自然发生的，不是人家叫你感恩，你自然发出这种感恩心。这种感恩心发出来的话，你就自己会想，我既然这样好受到这些好这一切善因缘，好我受到这样大的恩惠，希望有一天我也同样的可以帮助别人，懂我的意思吗？好，这就是下面这个发菩提心，广度有情。在底下言辞境界以立根基，这是根基耶，戒为无上菩提本。你在很多寺院里头会看到这一句话，戒为无上菩提本，戒是根基耶，千万不要忘了哦。戒是你真正的那个能，为什么你皈依会有救护，因为戒的缘故，戒体是戒定慧的体哦，这个戒言辞境界以立根基，常观缘起明生死本哦，常观缘起常常观缘起啊，这个除了明生死本以后，明生死本以外了哦，常观缘起了很重要，让你慢慢越来越能够去体会佛说一切法空哦，佛说一切法无我，这个好像蛮玄的嘛哦，这是什么意思？你慢慢就体会，要从观缘起下手，要从观缘起下手哦，去体会那个然后接着开始要次习禅定，内观自心本来清净。诶，我不要误导你们哦，你回去还是要修禅定好吗？只是不要以为我说的就是修禅定就是那样，修禅定有很多种方法好不好，